所以这条路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圣经一面说哈米提多顿，一面说什么呢？就说了约沙法。说到约沙法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有一部分人他们所走路就是根据王的大道，然后到了隐基底，因为从隐基底到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斜很斜的坡，那个地方很难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的话，那个几乎你远远看过去没有人，里面可以走很多很多人，那里面很多很多伏兵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是在那个山坡上有一个谷，就叫做约沙法谷，那一次就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王的大道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两天大概的把它综合一下，让弟兄姊妹知道，这个是很冷门的地理。这个读圣经大家几乎没有去注意到，不知道还有一条这条路叫做王的大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的的确确有这么一条大道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把它结束一下，我们要把它带到问题的核心，我们要把它带到神旨意的中心。到底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在全本圣经的启示里面，这个王的大道到底有些什么属灵意义？到底今天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？那么讲到王的大道的时候，我们说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说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一段圣经，你知道这是个预言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呢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我顺便说一下，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，全本圣经呢是66卷，以赛亚书呢是刚好分的两段，一段呢是39章，还有一段呢是27章，这个是以赛亚书。那么圣经呢是39卷和27卷，39卷是旧约，27卷是新约。那非常有意思，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，读到40章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那就是27章的开始。怎么开始的？是从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耶和华的路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以赛亚书。你读到66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以赛亚书呢，实在说来是全本圣经的小影，很稀奇，很稀奇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是指着什么呢？这个是指着约翰，施洗约翰来到地上。你记得他在旷野，特别在耶利哥附近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。都到他那里去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约翰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，他不是那条路，他是修直主的道，他是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。所以可见，现在在前面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叫做主的道，叫做他的路。当然他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那么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刚好我们的主耶稣也来了。那么主耶稣呢要受他的祭。那么最后呢，主耶稣果然是从约旦河上来了。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故事，这个主耶稣受洗这件事是在哪里发生的？是在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死海附近发生的。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的？主耶稣的工作是从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开始的。因为死海不过是个象征，死海不过是个图画，告诉我们说，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我们知道人的光景就像死海的光景一样。主耶稣来要做救主，所以他工作的起点一定要从死海附近开始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自从主耶稣开始工作以后，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，他就是到了死海附近，那个到了约旦河那里受了洗，他从约旦河上来。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件事？这件事和主的道和他的路发 生很大的关系，这件事和王的大道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原来是这样子的，你记不记得大概在好几千年前，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出埃及，他们进到约旦，进到迦南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过了约旦河，过了约旦河不是摩西带他们经过的，是谁带他们经过的？是约书亚带他们经过的。所以好几千年是约书亚从约旦河上来，然后所有的百姓就跟着他从约旦河上来。那现在主耶稣要证明给全世界看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耶稣是希腊文。如果你把希腊文的耶稣翻成希伯来文化的话，他就叫做耶稣亚。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亚。所以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他是告诉全世界说，我就是耶稣亚。当初的耶稣亚怎样带你们从这里进到迦南，现在我来到这里，我不光是要解决人堕落犯罪的问题，这是消极的，我积极的，我就是那个真的耶稣亚，我要率领所有的百姓进到迦南去。所以这就代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和他的工作。他的工作不只做人类的救主，他的工作正面的积极的一面的是要把人带到迦南去。所以他从水里上来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下叫约旦河从水里上来，他从水里上来，那些以老百姓也从水里上来，这就是一幅的图画，让全世界知道说，你看他不只是人类的救主，他也是生命的主，他有一天只有他也唯有他要把死海变成像加利利海一样，要把死海变成像伊甸园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主耶稣的工作是从死海开始。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我们说过那橄榄山要走山的，因为到现在你在橄榄山已经发现断层的情形。那么这个橄榄山到时候呢，要从中间从东地到西裂开，然后北边的是往北移，南边的往南移，然后有一个峡谷，因为万国联军追赶以色列人，他们就从这里逃跑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泉水发现，泉源发现。那这个泉源是因为地震的结果。原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不光是耶路撒冷断成三段，变成三段，而且那是全球性的地震，所有的海岛都不见了，所有的这个山呢也挪走了，所有的大城都倒塌了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情发生。我们晓得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，你到今天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，我可以向诸位挑战，今天台湾还有淡水河，今天在中国有黄河，在美国有密西西比河，在巴西有亚马孙河，但是你到耶路撒冷一条河也没有，你怎么也找不出一条河来。但是很稀奇，有一天圣经说有一道河，河的分叉要使神的城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经过地震以后，我们发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就是什么，整个摩利亚山就是那个大的磐石，就是那个大的磐石。你知道摩利亚山呢，事实上呢是什么，是摩利亚山事实上呢是这个圣殿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圣殿盖在哪里？圣殿是盖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，所以大家知道那是圣殿山，是摩利亚山。但是摩利亚山是很大的一块山。我举个例子，假定我站在这里的话，我整个人是摩利亚山，那么假定在我背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圣殿盖起来，这个当然是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。但是呢，在我眼睛的部分，在我头的部分，我眼睛能看见这个部分，就在这一部分也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。但这一部分什么呢？这一部分就是哥哥他山。所以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山。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神，为什么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呢？ 因为这就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，是有一天我们的神要把他儿子在摩利亚山献上，在哥哥他山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整个摩利亚山就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，他原来就是那个大的磐石，结果这次呢，磐石为我们裂开了，磐石裂开了以后有全员发现，然后你读到以西结四十七章的时候，你发现圣殿里面有水了，本来圣殿不可能有水的嘛，然后那个水就往东流，圣经告诉我们的河的分叉，一半是往这个地中海，一半是往死海，等到死海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就把整个死海变甜了，不光把死海变甜了，而且呢到处都是树木，到处都是生命，而且水的两边都是树，而且呢那个树每月都按季节结果子，而且它的树叶能医治万民。